今天的读经是《使徒行传》第八章第26节到第40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那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又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他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再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
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
谢谢 David 帮我们读这一段圣经。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你所念的啊，你明白吗？”这次完全从《使徒行传》刚刚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所摘录出来的一句话。下面有一个小标题，叫做“不阅读时代”。阅读的操练。说句实在话，就是我们从这个时代上来说，我们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就越来越少啊，就是我们不太愿意花时间在阅读上面。可是阅读其实是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书籍能够带领你进入一个新的世界，是一个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没有办法去涉足的一个世界啊，书籍能够带领你去考虑你平常根本不会去考虑的问题。可是我们今天会花很多时间去看新闻看电视玩游戏我们会把时间花在这些事情上，但是我们不太愿意把时间花在阅读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那你不阅读然后又很急着想要去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吧？就是现代人又很喜欢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从历史历代以来一直到今天，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应该是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这么自信觉得自己所认知的就是确定无疑的一件事情。就我们有，我们不阅读，可是我们在不阅读的同时呢，又有着非常强烈的自信心所以你如果今天走到大街上，你问任何一个人，你做一个随机的采访，你如果问他说，你觉得你所认为的就是对的吗？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会告诉你说 definitely 没有，就毫无质疑的，毋庸置疑的，我所认知的就是对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呢，你会发现说这个世界的对立越来越强烈的一个原因对立之所以会强烈的原因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根基，就在于每一个人都确信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如果这个世代的人大家对自己都还有点存疑他们都还，每一个人都还想说也许我是错的，也许他是对的，那这个对立情绪就不会这么样的强烈。可是 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大家不愿意去阅读，大家也不愿意去深入的去思考一个问题，可是呢又给自己得出来一个结论，是说我明白了。就这个我明白了是没有阅读没有思考之没有阅读没有思考作为基础，然后凭空生出来的这个我明白了。然后这个我明白了又是如此的刻骨铭心，所以你看见很多人走上街头的时候，或者跟别人这个辩论的时候，或者来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他们是如此的自信，他们是如此的笃定他们所认知的，他们所秉承的观念是正确的。这个是这个时代里面很悲哀的一件事情。那我想从一个人说起，那也从这个人就引导出一个民间的一个现象。这个人呢叫做郭英生，是中国人，是中国大陆人。他被大家所认知是因为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有他自己的科学的这个论文。他写了他自己的科学的论文，然后就去投稿，投了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杂志啊期刊啊。要发表自己的观念跟看法啊，但是呢，所有这些稿件全部都被退回去了。他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一直深深的认知，就是说我今天所研究的，我今天所做的这些事情所有的这些思考啊，都是非常的高端，也是非常的尖端的。这个高端跟尖端到一个地步是说，如果我的观念跟看法能够被大面积的被人看到，或者说被那些真正的科学家们发现的话呢，那我的这些发现是可以去争诺贝尔奖的。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看法。他也上过电视，那后来大家对他并不认同。所以他最后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他所说的这个所立的这个标语，就是说我要卖肝啊，你哪怕叫我卖肝或者叫我卖肾我都可以啊。为什么？因为我相信我所做的这个研究呢是可以去得诺贝尔奖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现象。那你可以在右边呢发现另外的一个跟他类似的人啊，那类似的他所要表达的观念就是说他要去推翻这个牛顿的力学。那他有这样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是可以来推翻牛顿的这个力学啊。那我们可以看一段小小的这个视频啊，那也许大家可以有一些比较直观的理解啊，是关于郭英生的啊，是关于郭英生的一段视频。就他有一些一些研究的一些结果啊，那他要跟所有人来分享，他也去了各种各样的媒体的这个平台，要去推广他自己的这个观念啊，他也做了很多。也花了很多钱去做了一些视频啊，或者说是一些demo， 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他自己观念的一个简介，我们可以等一只是小小的一个片段。
这些新科学也有实力争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几个就具有最明显的倾向。无论从学术上走出任何一步，都将是世界领先的最原始创新的新科技。这些新科学还将产生大批的核心技术与大批的专利技术。其实很早以前，国防科技大学与航天科技委也都回函承认这是新理论与新发现。我们也在飞碟探索杂志上做过介绍，但目前在国内我们要走入学术却受到广泛的打击与压制，而拿到国外却受到谷歌与 NASA 的抢夺，所以我们要筹集到10万元左右的研究经费， 将学术文章发表到国外顶尖的学术杂志上。不过现实情况却是，我们这一代人寻找不到公共资源与学术与社会资源，地球人能想的办法我们也都想了，却仍无路可走，只好去走一种极端。从2010年9月底开始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门前摆摊做这种事情，只是不知道这样的路我们还要走多远。不论从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科技创新这个角度说，还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角度说，我们这件超级天才的事情都不应该成为中国科学史上一次昙花一现的千古绝唱。
好啊，那大家去听这段话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见几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说一个就关于自我的认知啊，就是他认为是超级天才啊，对吧，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自我的这个认知，那我是一个超级天才。那他去对环境的这些认知呢，他认为说是压制跟打压啊，就是说有一部分已经在的这个科学家想方设法要去压制他，要去打压他的这个结果。那他还有另外一个认知呢，就是说如果我这个东西如果发表到国外去的话呢那就不是小事情，那国外的人一定是会接受的， NASA 就是美国航天总署跟这个 Google 谷歌，那一定是会张开双手来欢迎我的。那大家注意哈，这个不是一个小数，不是一个小数啊，那这是一个群体啊。那这个群体呢现在有一个名字就叫做民间科学家啊。这些民间科学家每一年不知道攻破多少科技难关啊。那这个中科院，就是中国科学院，每年收到的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这个解决方案就有大概四五万个解决方案。那每一个都是可以去得这个诺贝尔奖啊。那这是一个现象，这是一个群体。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现象，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群体，我没有觉得它可笑啊。这个也许有人会觉得说自己这些人很可笑，我没有觉得它可笑。我看到几个不同的这个方面。第一个，我觉得可敬啊，我觉得可敬。为什么我觉得它可敬呢？因为他很单纯啊，就是这群人他活在自己的这个宇宙里面，自己的这个范围当中，他是非常非常单纯的去做一件事情。他们的信心非常的纯粹，他们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任何的这个怀疑说我的观念会不会错，我所坚持的会不会是有可能是会有偏差的，就是这非常纯粹的一些。就如果你单单从信心的这个纯度上来说，这些人的信心真的是没有什么杂质啊，没有什么杂质的。换成是你做得到啊，对吧？啊，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么纯粹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在那。可是，纯粹的信心就是不是就一定是好的一件事情，这又是另外一个我们去思考的这个层面啊。第二个，我觉得他们很可怜啊，很可怜。为什么觉得他们很可怜？因为就是当一个人活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他是永远不知道自己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啊可能是匪夷所思的啊，或者说是不合逻辑的啊，就是他没有机会跳出来看一看自己，来想一想自己，来思考一下，说我今天所讲出来的话是多么的无知，是多么的可怜。那他没有这个认知。就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处在这种状态里面，就是当你处在某一种状态里面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一种状态。就好像约拿先知对上帝说，这个我生气到要死都是合乎理的。就是你如果我们今天在外面去看这个人，我们觉得说哦他好可怜，对吧？可是问题是约拿他毫无所知的。 他没有任何觉得说我这个发脾气是如此的不讲情理，是如此的这个无理取闹，他没有这个认知啊。那第三个是可怕，可敬、可怜、可怕。为什么说可怕？那这些人的观念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呢？他只不过是一个自我娱乐罢了，对吧？可是你有没有去想过，在人类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人出现在历史舞台当中，然后以极度纯粹的热情去推广自己的观念跟想法，他们是可以为这些观念献身的，他们是可以为这些观念来牺牲自己的。不单单牺牲自己，他们也是可以为这些观念去牺牲别人的啊！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人啊，有无数这样的人。我就举最简单的例子，那些在比拉多面前呼喊着钉耶稣十字架的，他们跟刚刚我们所说的这群人其实本质的想法是一样的，就他们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说我今天把这个名叫耶稣的人钉在十字架上会是一个错误，我们就没有这方面的认知。他们以着对神强烈的爱跟信，然后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而当比拉多说杀这个流这人血的罪不归在我的身上，他们在台下高声呼喊说流这人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你要知道，这个就是他们愿意付出的代价，他们说我们要坚持这件事情，坚持这件我们认为对的事情。可以坚持到什么地步呢？哪怕我跟我的子孙为此抛头颅洒热血流血，我们也愿意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当某一个错误的观念进到你的里面，然后你把它当作真理去维护的时候，你会做很可怕的事情。你把自己一生都投入到这件事情当中，要去维护它，要去传播它，要去扩散它，你为他死，你甚至要把那些拦阻你的人也要把他杀死。可是你从来没有想过说我可能错了，我可能错了，对吧？所以他们很多就是这些民间科学家，他们很多人用自己的一生去推广和维护自己所认识到的东西，他们陷在里面却丝毫感受不到其中的荒谬，这恰恰就是最大的悲哀。他们非常认真地维护着自己相信的真理，但是却对于真理本身毫无所知。可敬、可怜、可怕。所以这是我今天希望大家能够有的一个思考。第二个现象，我告诉大家哈，今天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100万人相信地球是平的，这100万人绝大部分在美国。我实话告诉大家，就是说，今天这世界上有至少100万人哈，就是如果你要真的去问的话，我告诉你，可能绝对不止100万，就是他们相信地球是平的，就地球是一个平面啊，地球不是一个球体。啊，所以呢，他们有自己的组织，他们有自己的大会，有自己的报纸啊。那他们一生当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告诉身边人说：“哎，我告诉你，你要赶紧从这个别人的谎言里面醒过来。我告诉你，地球是平的啊。”那他们也会说：“你别去南极，因为南极就是地球的边界啊。你要去呢，旁边就是一个大的这个悬崖，你掉下去就从地球上就掉下去，就掉到不知道掉到什么地方去。”好，那左边这个呢，是 NBA 的一个球员啊，是 NBA 的一个球员啊，那他蛮有名的哈，蛮有名的，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啊 ，Irving， 那他相信地球是平的。他在自己的 Twitter 上面，在自己的所有社交媒体上面，他常常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他的球迷们，告诉他的 身边的朋友们说，我告诉你，你们赶紧从这个梦里面醒过来啊，地球是平的啊。那他们也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地球是平的这个大会啊 ,society, 啊，那他们有证据啊，有证据啊，有很多的这个证据啊。第一个证据呢，他们说 ,NASA 每一年发的这个地球的这个照片呢、啊、颜色都不一样。每一年发的照片都不一样。他说为什么颜为什么都不一样呢，就是 PS 不够好吧。就是你这个图片 PS 技术不够过关，所以拿出来每一年这个都不一样。他说如果地球是真的就是像这样子的，哪会有那么多的这个变化啊，这是第一个观念。第二个证据，他们说联合国呢老早就知道地球是平的。所以你去看联合国的这个标志呢，你看这个平铺过去，这地球哪里是圆的，地球就是这样平的嘛。联合国的标志都告诉你说这个地球是平的。我原来还有一个视频，我可以再发到微信上面给大家看一下，就他们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视频啊，有很多的这个论据。有很多人这个上台来表明自己的这个认知，就是说地球是平的。所有这些东西，这些认知能够被建立，能够被接受，能够被坚持，能够被宣扬的最底层的逻辑就是我知道，我明白，我懂。不单单是我知道，我明白，我懂。如果从地球是平的这个组织来看，他们的表达方式应该是说，我知道你所不知道的，我明白你所不明白的，我懂你所不懂的，你们都是傻瓜啊，相信地球是圆的，是一个球体，我告诉你，事实是地球是平的啊，他知道的比你知道的还要更加的多。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讲这两个现象跟两个事件？因为这跟我们今天所要表达的非常有关系。我们今天读到《史蒂芬传》里面的这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故事，对吧？也是很多基督徒不停的去转述的一个故事啊。他这里就讲到说，腓力有一天受到这个圣灵的这个催促，说你要去啊，到一辆马车旁边。那腓力就去了。去的时候呢，就发现呢，这个车里面呢，坐着一个太监，一个从埃提阿伯来的这个太监。圣经其实对于这个太监做了很细致的描写，他是有他的目的跟想法的。第一，圣经里面说这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啊，他不是一个普通太监，不是一个小太监啊，那他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不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太监啊，他是一个什么，他总管这个埃塞俄比亚，也就是埃提阿伯这一个国的这个银库，也就是说他是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的财政主管啊，也就是财政部部长啊。那这也绝对不是一个愚蠢的一个太监。你要知道说，在王宫里面啊，在王宫里面，在那么复杂的这个环境当中，能够存活，能够当官，能够升官，而且还能够把官位坐稳了啊，那就说明说他应该足够聪明。对吧，这很，哪有一个不够聪明的人，不没有手段的人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对吧？第四，他是一个有信仰，就是说圣经对于他来说不新鲜啊，他不是第一次看圣经，对吧？他去耶路撒冷礼拜，大家有注意到那句话，就是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他去耶路撒冷礼拜，他有信仰啊，他有信仰，他有自己对信仰的理解，他读圣经啊，他在读什么呢？他在读以赛亚书。
你把这四样东西把它放在一起，哦，他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一个见过世面的太监，一个聪明的太监，一个有信仰的太监，对吧？然后把这四个要点集中在这个人身上，然后腓力来了，腓力问的问题其实相当的粗鲁与无理
啊。
腓力问什么？腓力问说，你所念的你明白？我想问大家，如果你是这个当事人，你坐在车里面，你读圣经读得好好的，对吧？今天有个咚咚咚，有一个人跑过来问了一个问题，说，哎，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我把自己放进去，我就觉得说啊，我这个答案跟这个太监给的答案肯定是不一样的。拜托啊，你想清楚，哎，我是谁啊？我是赵牧师啊，我做牧师，我读神学读了不知道多少年啊，我今天读以赛亚书，你这个不知道哪里来的人跑到我旁边，你问我说你所念的你明白？我不明白，你明白吗？对吧？我要不明白，难道你明白吗？你这不知道阿猫阿狗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个人，你跑到我这里来，你问我说我所念的我明白，我不明白，我念他干嘛？对不对？这句话很粗鲁啊，很无理啊，这句话就这么端一下就丢在你的这个眼前，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这句话里面就问题说你不明白，潜台词就说你不明白，对吧？你明白吗？你看得懂吗？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反应的，你可能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人，对吧？啊，你有这个硕士文凭，你有这个博士文凭，你到了教会里面，你在那里看书，旁边来了一个人说，哎，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你怎么回答他？你是一个公司里面的这个高管，你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你觉得你信主信得很理性，很准确，今天来一个人腓力来到你旁边说，哎，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你会怎么样去回答？这个故事之所以美好，之所以能够延续下去，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太监的回答。如果这太监换了另外任何一种回答，这个故事讲不下去的。你要像我这么回答，我说我不明白，难道你明白吗？腓力就没办法了，腓力只能走嘛，对不对？可是太监说什么？太监说，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我所念的我不明白，但是我愿意明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这是多么准确的一个自我认知。腓力问的问题其实很重要。腓力问那个问题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为什么？因为他把重点放在明白上，而不是放在念上。这世界上的宗教分两种，一种要求你什么？一种要求你念，一种要求你什么？一种要求你明白。什么要求你念？佛教要求你念嘛，对吧？道家也要求你念嘛，就是你要念啊，你念就可以了，懂不懂不用管，对不对？你念多少，念多少，念多少遍，一天念多少遍，你只要持之以恒，你只要念下去，你就念吧，啊，念就代表所有一切东西。可是基督教的信仰不代表你不，基督教的信仰并不建立在念上，基督教的信仰建立在明白上。对不对？念没有任何，不代表任何的，就是念不是终极的这个目的啊。你这个太监在车上念以赛亚书，念念念，可是最终能够让他带来改变，能够让他有一个信仰更上一个层次的，能够让他看到耶稣基督是救主的是什么？是明白吗？对不对？太监明白了，他念懂了。哦，他听到腓力去跟他解释以赛亚书，他念也念明白了，所以圣经里面说他干嘛？他接受， 他接受耶稣基督，然后他受洗。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明白，而不是因为念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所念的你明白吗？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啊，很重要的一句话。你很多很多基督徒看圣经，看圣经就像读佛经一样的，就觉得说我读过一遍了就好了，明不明白无所谓的。这不是圣经里的教导，不是圣经里的教导。但我们已经活在一个不喜欢阅读的这个时代，如果还不愿意明白的话，那信仰很可能会变成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念但却不明白，它可能会让你成为别人手中的武器，把十字架扭曲成十字军。十字架很可能会成为十字军。大家好好去想想这句话。你觉得你手里拿的是十字架，可是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你可能会成为别人手中的一把刀，这把刀是会变成像十字军一样的一个组织，这样的一个机构去砍向别人的。这个在历史上不断的发生，不断的重复啊。中世纪的时候，十字军向着耶路撒冷城前进，那些每一个人心里面都觉得自己装着什么，装着十字架，可是这个十字架经过扭曲就变成十字军，对吧？啊，今天在全世界，在美国，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是在接受十字架，但是做的事情是做十字军的事情？有没有呢？有的。你好好去想想，你好好去观察一下，你好好去观察某一些教会，这些教会所发挥的作用不是要你接受十字架，而是要把你变成十字军。而你觉得我是在为上帝奋斗，我是在为上帝仇恨，我是在为上帝去攻击，天知道你是在为什么。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如果你不明白，它可能会让你陷入一种狂热的，让你疯狂，让你充满仇恨，却以为自己在爱神。这事情没有发生过吗？发生过，对吧？耶路撒冷城里的人做这样的事情，保罗在信主之前做这样的事情啊，有多少逼迫是因为觉得自己是在爱神，对不对？那把这个哥白尼烧了，觉得自己在干嘛？觉得自己在爱神，对不对？把马丁路德杀了，觉得自己在干嘛？觉得自己在爱神。哪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在爱神？都觉得自己在爱神。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如果你所念的你不明白，那这个不明白可能会让你成为某一个根本，你可能会为某一个根本不是从神而来的理念奋斗、献身、勇敢，但是其实却毫无意义，甚至连你自己的生命都要丢出去。更可怕的是，你不单单把自己的生命丢出去，你还剥夺别人的生命。这种事情没有发生过吗？不断的重复。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去思考，我所念的我明白吗？不要拿这句话去问别人。今天詹姆斯问讲了这个题目，我今天就拿出去问，我要问 David， 你所念的你明白吗？Thank you， 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不要拿去问别人，你问问你自己 OK 啊，我所念的我明白吗？别人明不明白那是他的事情，除非你有像菲利一样的这个托付，你我所念的我明白吗？我今天所有的认知是正确的吗？是准确的吗？是明白的吗？对吧？第一个，读进去还是读出来？什么叫读进去？什么叫读出来？所谓的最简单的一个解释就是说，读圣经有两种方法。我曾经讲过很多遍，但是我还会。这绝对不是我最后一次重复，我在我一生当中都会不断的去重复这一句话。所谓的读进去，就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意思读到圣经里面，然后再去告诉别人说，哦，圣经是这样说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读进去。什么叫做读出来？读出来就是我把神的意思原原本本的 读出来。大家觉得很难吗？啊，把神的意思从这个文本里面，从圣经里面把它读出来很难吗？我实话告诉你，很难，很难，真的很难。我是一个传道人，我很清楚这件事情的挑战性在哪里。我要讲一堂道，我要讲一堂道，我要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诱惑。这个诱惑是说，我这个观念是从圣经里面先出来的，还是先在我的脑海里面形成？你明白吗？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种传道人是，你先有概念，你的概念已经很成熟，已经很成型了，然后回去干嘛？回去找圣经，回去找圣经，找到那节圣经，就觉得说 OK， 这节圣经可以成为我这个观念的这个支持，所以呢，我的观念是正确的。所以圣经是为谁讲话？是为我讲话，对吧？另外一种，我没有什么想法，我先把我的想法先放在一边，我先去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哦，圣经是这样说的，那然后我再去多去思考，把它考虑清楚了，考虑深入了，然后把它变成一个题目，我告诉大家说，哦，这是圣经所告诉。哪一种比较容易？哪一种比较舒服？哪一种会让你觉得很顺畅？第一种，读进去。读进去，你的观念不用改，你的观念不用改，你的观念很准确，很准确。只要你在那一个浩瀚的那经文里面找到一节圣经，一节就够了啊，这一节就能够足够支撑你的话，让你的话可以通过圣经表达出来。啊，这个就是读进去跟读出来。弟兄姐妹，阅读哈，阅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都讲说这个阅读理解阅读理解，阅读理解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啊。那你去看一个文本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文本本身的意思读出来，不容易的，弟兄姐妹，不容易的。你去看，我们去考语文考试，去考英文考试，每一个考试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叫阅读理解，对吧？就是英文语文是一样的，英文中文是一样的，就读一篇文章，然后你去那老师就会问你说，哎，这个作者要讲什么，对吗？那你要理解不容易的，弟兄姐妹，不容易。英文你读到大学，你读的去考托福，你到最后还是要去考那个阅读理解啊。我们常常会误读啊，会误读。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故事，说日本呢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作家啊，那他的女儿呢在学校里面读书，然后有一天呢，他女儿就发现说，哎，今天课文里面读的这篇文章是我爸爸写的，我爸是作者。那老师就这篇文章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你看这段文字，你觉得作者要表达的是什么？哦，这个小姑娘就觉得自己得天独厚嘛，因为作者就是我爸嘛，对不对？所以她就跑去问他爸爸说，爸爸，你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你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他爸爸就跟自己女儿讲说，我要表达的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这个孩子就一个抄下来以后写完了就交给老师。结果过几天这个作业本发下来，然后老师打了一个打了几个问号啊，然后就把这个同学叫过来说，他说，同学啊，他说这个呢，这个答案呢不够准确啊。他说作者呢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不是你写的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小女孩就听了就愣住了，说，哎，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对啊，他说这个是我爸呀，我爸写的，他告诉我说他要表达就这样这样这样。老师说不啊，老师说我们现在标准答案就是什么？就是作者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不是你所想，不是你跟你爸爸想的这样这样，这就是一个困境啊，这就是一个困境。这困境就是说，你能不能够真正把作者的意图 读出来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现代阅读的这个就你整个人类历史的人类阅读史上其实就分两种不同的状态。一种状态呢叫做读者时代，一种状态呢叫做作者时代。什么叫做读者时代呢？很简单解释一下，就读者时代呢，打比方来说，如果你是在读者时代，像刚刚讲的那个小故事，那个老师如果听到说哦，这个作者本身是这样想的，那就觉得说哦，那我的答案是错的，作者答案是对的，对吧？那作者嘛，作者是最有发言权的，作者说他要表达什么，那他就是要表达什么，对不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作者时代，就作者讲话最有用。什么叫做读者时代？读者时代就是说，作者写完这本书，他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啊，他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怎么读，那就不关作者的事了。啊，我想怎么读就怎么读。所以呢，做这个读者时代最重要的一个口号就是，就叫做作者已死。啊，就作者写完了就死了。啊，就死了。他就不能再讲话。讲话我也不理你。啊，我也不理你，我不管了，我不管了。那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些读者的这个事情。好，那我们想要怎么读，我们就要怎么读。我们觉得你想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对不对？这就是读者时代。大家注意啊，我们今天读圣经是在作者时代还是在读者时代？如果是说我们今天是在读者时代的话，换句话来说，我们就认为说上帝已经什么？上帝是作者嘛，对吧？你已经死了啊，那你不要再去管我们要怎么读啊，这个你要怎么读，我已经完全不在意。所以我们今天去看啊，我们今天去看很简单的一个现象，今天有很多关于书籍解读的这个节目。如果你是在作者时代，你去读《红楼梦》，你可能会去思考的问题就是说，哎，曹雪芹要讲什么，对吧？曹雪芹要讲什么？曹雪芹要表达什么？曹雪芹希望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什么？这个是什么？作者时代。读者时代是什么呢？啊，读者时代是什么？读者时代是我要借着《红楼梦》说什么。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注意啊，我这两张图片，一个是中国大陆，一个是台湾，啊，都跟《红楼梦》有关系，对不对？前面一个叫做刘心武，啊，是中国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右边这个叫做蒋勋，啊，蒋勋细说《红楼梦》，刘心武解读《红楼梦》。这两个人的两本书，从某一个侧面是要告诉你说，跟曹雪芹没关系。大家明白吗？《红楼梦》怎么说？谁来说？我来说啊！我刘心武来说，我蒋勋来说，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是很典型的这个读者时代。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我们所活的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读者时代。今天很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去读圣经，就是以读者时代的心态去读圣经的。什么这个同性恋是罪？这个是你讲的，对吧？这是你讲的。我要怎么读，那是我的事情，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困境，就是我们今天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太在意神到底要说什么，神在说什么，神说的这些话到底有多大的意义，有多大的价值。我们比较在意的一件事情是，我怎么样能够通过圣经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然后可以找到足够的合理性。啊，我要把这个意思读进去，我们不愿意把神的意思从圣经里面读出来。我们不愿意把这个圣经的意思从这个文本里面把它读出来。 这件事情在人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来就没有停止。我之前讲过了，杀害耶稣的理由，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包括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圣经里面找到了理由，对吧？说健忘的话啊，你说了不应该说的话，不够敬畏上帝的啊啊，这个人这个信仰上不够虔诚的哈，这个吃饭不洗手的哈，那说这个圣殿倒塌以后三天要重新再建起来的，狂妄自大，所有这些罪名他们都能够在圣经里面找到。然后他们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然后又再读出来啊，又把自己的意思从圣经里面读出来，然后又找到了足够的合理性啊，足够的权威性，神替他们说话，神替他们说话，圣经替他们说话，这个就是读进去跟读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很谨慎啊，很小心这件事情。就是我在去读圣经的时候，我真的是读进去还是读出来，我的观念已经形成了，然后我希望怎么样把我的观念读到圣经里面去，还是我希望把神的话原原本本的读出来，摧毁改变我原来的观念。这就是我们第二个要讲，我改还是我改。你不要觉得说詹姆斯这个题目写错了，这两个词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改是什么？这个重点在哪里？在我。所以如果以圣经为准，今天当圣经的某一段话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谁来改呢？我来改。我改正我不准确的认知与理解。啊，我改正，我改。可是你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我已经这样做了，我也已经这样认为了。而且不单单我这样做，我这样认为，我身边的人也这样做了，我身边的人也这样认为了。而且不单单是我身边的人这样做，我身边的人这样认为，现在这全世界都这样做，都这样认为了。如果圣经说的并不是如此，我今天打开圣经发现，哎，不对啊，圣经不是这样写的，我怎么办？我改。我改什么呢？我改圣经，对吧？我改嘛，对不对？我改嘛。我们已经这么成气候了，已经有那么多的人跟我站在同一个阵营里面，我们已经有那么多人深信不疑，这就是对的一件事情。那怎么办呢？我改，我改。请不要为第二个选择觉得惊奇啊！这个其实是读者时代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我当然要改嘛，对不对？那你这个我不愿意改，那就只能你来改。天主教的圣经跟新教的圣经是不一样的。然后抛开说赤经啊，这个伪经啊，这些有争议的东西不谈，因为赤经伪经本身天主教都觉得说我们都存疑啊，我们都不能够把它当作是正典啊。我们就去讲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十条诫命。这个就是我改跟我改最好的一个例子啊，最好的一个例子。左边呢，你看到的是天主教的这个圣经，天主教圣经里面的这个十诫。右边呢，你看到是说我们今天基督教新教绝大部分这个宗派所认定的这个十条诫命的版本啊。我告诉大家就是说，你如果回到死海古卷里面，右边的这个是没有改过的，左边的是改过的哈。改了哪几条呢？你去看第二条。第二条不对了，对吧？因为第二条其实就是我们右边的第三条 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字，对不对？那天主教的这个把这个第三条就挪到了第二条，把他说勿呼天主圣名以巴虚事，对不对？那就等于说这第二条就没有了吧？第二条没有，你去看整个里面，你就看不到第二条，看不到第二条说不可制造偶像，然后呢拜偶像啊，不可拜偶像，不可拜偶像这一条在天主教的圣经里面是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好，再去看哈，再往下看第四条，但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对吧？原话是这样子，原话是这样子。瞻礼主日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根本就没有的，根本没有这个所谓的瞻礼主日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天主教把第四条改成什么？改成守瞻礼主日。好，那这第四条也改了，好，也改了。那好，少一条，对不对？第二条没有了，挪掉了，不见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第十条里面，在更详细的版本，在更详细的版本里面讲到这不可贪心的时候，有讲到说你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不可贪恋别人的仆婢，不可贪恋别人的这个钱财房屋。所以在右边这个第十条的不可贪心里面呢，其实就包括了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不要贪恋别人的这个财产这一整个概念。那天主教一定要凑齐吧，对不对？那还算好，还算他没有把这十改成九，那已经算不错，一定要凑齐。所以就把这个第十条呢把它拆开。就 第九条就变成额外的一条，就是说你不要去贪恋人家的这个妻子，然后第十条就不要贪恋人家的这个财物。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你一直到今天为止，四海古卷已经发掘出来这么长的这个时间，你今天去看天主教的圣经，你看到的还是左边这个版本。什么意思？我改。我改什么？我改圣经。为什么要改？怎么解释？怎么改？没法改，对吧？我们怎么改？你进到天主教的里面，进到天主教的教堂里面，玛利亚就坐在教堂的最中间。啊，你今天叫他们说，把玛利亚从全世界的天主教的教堂里面请走，这个事情多难做啊，对不对？这事情多难做，这事情不好做的吗？会激起多少的这个怒气，会引发多少的混乱，会产生多少的这个利益冲突？不能做，不可以做，不应该做嘛。那改不了，那要干嘛呢？那就改圣经嘛，对不对？这就是很自然的吧。你如果在读者时代，如果你自己的意念观念是如此的这个强硬的话，那当然就是我来改，对不对？那有理论基础啊。教皇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言人，换句话来说，教皇在地上就等于上帝啊。那上帝改上帝的话，不是名正言顺的吗？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说，当一个人他处在某种状态里面的时候，他不愿意明白，这个不是不明白，是不愿意明白的时候，他很自然就会去做这件事情，是我来改。我们今天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圣经多很明显的话我不要听，我只要抓到一节圣经，挖空心思，然后我要去怎么样把我的观念把它给传导出来。我要用我的意思来修改掉上帝原来的这个意思。所以我改还是我改，永远都是横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选择。但是如果你问我说，哎，天主教的这个观念跟圣经的观念谁错了，那我只能告诉你说，那肯定是天主教错，而不可能是圣经错了。那如果你问我说，这个教皇与神之间谁错了，你不要期望我告诉你说神错了， 如果你比神都正确，你请你当神就好，对吧？那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圣经的话临到我们身上，今天如果这个话就在摆在你面前，你不要期望要去改变它。如果你我有这样的权利，圣经对我们毫无意义的。如果我们今天只是接受我想要去接受的，啊，我拒绝我不要去接受，圣经对你毫无意义，它怎么可能会有意义？它怎么可能会给你带来改变？他怎么有能力可以把你变成一个新的人？他没有这个能力的。你不愿意去接受他，他哪来的改变的能力？你能够去接受他，是因为你改，你愿意改，你愿意改变你自己，愿意顺服在神的话里面，而不是说我要去改变掉神的话。你所念的，你明白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第三个，事实还是想象？就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的是事实还是你所有的这个想象，或者说你想出来的这个想象。我们现在活的这个时代非常有意思，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这个事实不重要。当然就说，哦，詹姆斯你胡说，怎么可能会事实不重要？事实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告诉你，事实不重要。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在很多人去做决定之前，在很多人讲话之前，在很多人发表这些观念之前，事实根本不重要。没有人在意事实，没有多少人在意事实。我们只是觉得，我们只是想要相信什么，什么就是事实。我举几个例子。我这个例子跟政治人物有关，但是我没有任何的观念跟看法，哈，我不希望给大家标准答案，我没有标准答案，我不提供标准答案，你答案都是你们自己要去找。第一个，奥巴马是美国出生的吗？你今天去问美国人，你今天去大家甚至去问美国人，你可以听到两种完全不同的答案。你问他是事实吗？每一个人都告诉你说是事实。有证据吗？不要证据，要什么证据？我不需要证据，证据都是假的。我们已经被那个阴谋论啊这种观念已经毒害的够久了，我们就觉得什么东西都是阴谋论，连德州的那个雪都是假的，下的大雪都是假的，是拜登让德州下大雪。我们活在什么样的时代里面？事实重要不重要？川普有偷税漏税吗？你说没有答案，好，那几年以后如果有答案就有事实了吗？没有的，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会是永远的一个问号。要打疫苗吗？疫苗安全吗？有事实吗？陈水扁有贪污吗？那这个我没有啊，我没有政治立场哈，我没有讲义，我还是没有啊，我是在自身里，我只是问大家说，你去想想这个现象，你去想想这个现象，相信有的不需要事实也相信有，相信没有的不需要事实也可以相信没有，事实不足，这个很可悲的。弟兄姐妹，这个很可悲的，就是我们被裹挟到意识形态里，我们完全是在某一个人群里面，然后让人群替我们选择了我们所应该相信的东西。有一句话，我希望大家能够一直放在心里，这句话其实一直都常常警戒我的。这句话叫做人群是可疑的，孤独是有价值的。就当你在某一个人群里面的时候，你一定要想一想说，今天这个人群要带我去到哪里去。当这个民意也好，或者当我身边的人跟我讲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时候，这些话的价值，这些话的真实程度，这些话的这个正确性到底在哪里？ 是不是我今天被裹挟到某个人群？那今天在台湾还有一个蔡英文的论文是真的吗？对吧？那你找不到事实的，你找不到事实。你说我找到事实了，那是你以为的事实，对不对？你以为的事实不代表他以为的事实。换句话来说，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不在意事实到底是什么，我们只在意的是说，我觉得事实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把这观念说出去。所以，我们今天去读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你会听到很多不同的观念，很多不同的这个看法，甚至是很多我们就觉得说是一定不会错的观念跟看法，但是真的不会错。马丁路德不会错吗？加尔文不会错吗？啊？这些所谓的这些神学家不会错吗？你今天所敬仰的那一个属灵的伟人不会错吗？华尔人不会错吗？你敢跟我讲我所提到的任何一个人他不会错吗？凭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啊，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回到自己读圣经这个状态，你我是需要去冷静的、适度的、恰当的把它读出来，冷静的、适度的、恰当的把神的意思读出来，而不能够罔顾这个经文本身的这个含义，然后把这些东西填进去。所以我很多时候就发现有些基督徒去读圣经的时候，就是你读完一本书，可能对于这本书到底要讲什么其实毫无概念，但是把自己的很多东西都钻到这个经文里面，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过度的这个解读。有很多民间的科学家，也有很多民间的神学家。那我希望大家去考虑一件事情，就是这些言之凿凿，真的就是斩钉截铁的真理吗？还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臆证，然后在自以为是里面肆意的狂妄？你今天打开微信，你可以看到很多神学家慷慨激昂，然后指点江山，然后就告诉你说，你要信这个人，你要信那个人，你要这样信，你要那样信。我没有否认说，我没有叫大家不要去看，我只希望说，你看完了以后，听完了以后，你还是需要回到圣经里面去想一想说，这段圣经它真的就是这个意思吗？他就是要告诉我这样的一个道理吗？他讲的话是真的在圣经文本的基础上吗？我们需要读的，我们需要读的，我们需要回到文本里面再去读，然后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所念的，我明白吗？对吧？我所念的，我明白。其实上帝一直在我们身边，就问我们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多去思考，多去读，多去多深入的去挖掘，能够更深的去明白神在经文里面所要让我们明白的意思。所以呢，我希望你去读啊，并且能够读出你的意思啊，就好像圣经常常对他的仆人们讲，就是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在这个不阅读的时代，拿起圣经来读，我相信圣灵本身是会给你引导，也会给你指引的。今天我说的话对你只是参考的这个作用，我希望圣灵能够在你生命里面真真正正去做引导的、做感动的工作。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的催促我们去读，然后也不断的问我们说，你所念的，你明白，你明白吗？但愿我们每一天，但愿我们有一天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说，主啊，你所要我读的，我多多少少明白了一些。好，愿主祝福他的话语。阿门。